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财长耶伦礼拜四在路透举办的 Next 会议上表示，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可能会加剧供应链问题，抑制需求，从而造成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耶伦表示，由于今年初的 Delta 变种病毒出现，引发经济衰退，对于最新的 Omicron 病毒可能会造成几大的影响，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耶伦表示，虽然 Omicron 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有可能造成重大问题，目前仍在评估，希望不会造成经济严重放缓。他还表示，新冠病毒可能会加剧供应链问题并推高通胀，同时亦可能会抑制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而这个将会缓解部分通胀压力。不过他在会议上亦提到，他准备不再用暂时一词来形容目前的通货膨胀情况。恰好回应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威尔这个礼拜较早时的言论，因此外界预计通货膨胀会再持续。拜登总统礼拜四点亮了白宫附近的国家圣诞树，同时缅怀那些因 COVID-19 而丧生的人，并将他们的乐观精神归于美国人民。在国家圣诞树点灯仪式上，拜登还向服役人员致敬，感谢他们作出的牺牲。拜登说，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你们令我这么乐观。他的妻子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亦上台同他一起出席了活动。这个是拜登第一次参加这项在美国首都举行的有近百年历史的传统活动。红色与白色的灯光照亮了白宫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与上面的常青树，那些代表着美国每个州和领地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较小的树环绕在它的周围。装饰这些树的饰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制作的。一起出席活动的还有副总统哈里斯和他的丈夫杜格艾姆霍夫。美国副国务卿雪曼与欧盟对外事务秘书长桑尼诺二号在华府举行第二届美欧中国议题对话，双方谈论多项议题，并向对方说明近期与中国官员会晤内容。两人会后发表联合新闻稿，对中国一系列问题行径表达关切，囊括台湾海峡、南海、东海、新疆、西藏与香港等议题。此外，两人亦讨论中国内部持续上演的人权侵犯问题，包括新疆与西藏少数民族遭系统性压迫、香港自治与民主被侵蚀等。双方希望持续在中国人权议题上往来与合作，包括在多边场域。在其他议题上，两人亦谈到保护与建立经济及科技人性，强化与确保供应链多元化，因应经济胁迫的重要性。展望未来，新闻稿指出，两人决定持续举办美欧资深官员专家层级会议，下一届高层对话就预计在2022年中召开。根据大纪元时报近日获得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官方广播公司的国际分支机构下令，其部分美国的合同员工与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信仰团体保持距离。根据这份员工行为承诺书，中共国营的英语电视网络 CGTN 美国分台在今年较早时指令其华府办公室的一些合同工承诺要保持其政治清白。承诺书称，员工不得参与各类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和法轮功等等。据明慧网指出，法轮功修炼以真、善、忍为核心理念，包括五套功法。二十几年来，法轮功一直是中共政权残酷打压的对象。据法轮功大法信息中心表示，这场迫害至少有数百万的信仰者被拘押或被强迫劳动，并有数十万人曾经遭受酷刑。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三号表示，将启动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的工作，并寻求赴港上市。这个意味着该公司在美上市先是5个多月就屈服于北京的压力，不得不申请下架。 上个月底就有媒体报道，中共网信办已要求滴滴高层拟定一份从纽约证券交易所下市的计划，理由是担心滴滴掌握的敏感数据泄露。外界普遍认为，今年夏天滴滴不顾监管部门确保数据安全的要求，继续在纽约发行股票，引发了北京的报复。该公司礼拜五首先在微博上宣布说，经认真研究，公司即日起启动在纽约交易所退市的工作，并启动在香港上市的准备工作，并表示公司将在未来适当的时候，按照必要的程序，组织股东大会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一项旨在让纽约市绿卡持有者有权投票市级选举的提案，一号晚上撰写完毕，等待议会投票表决。二号，纽约州共和党部分代表来到市政厅阶梯前表示，他们反对这个提案，一旦通过，共和党就将提出法律诉讼。共和党议员引用宪法原则表示，修改宪法要得到全民公投通过才可以。这个名为市政投票权法案的提出者是纽约市议会的移民提倡者，交通委员会主席罗德里格斯。他二号下午在市政厅门外对媒体透露，这个方案不是新的，而是有十几年历史的旧法案，但在头一日晚上差几分到十二点就敲定了法案文本。罗德里格斯说，这个非公民投票法最开始是市议员卓姆提出来的，后来华裔市议员陈善文亦提出过，这次第三轮是他再一次提出这个提案，所以这个是恢复了对于生活在纽约的绿卡持有者和工作签证持有者等居民投票权利的讨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星期四敲定了实施一个新法律的最终计划，而迫使那些不遵守美国审计要求的中国公司退市。 SEC 星期四发布声明说，该委员会通过了修正案，以最终确定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中提交和披露要求的规则。新规则执行美国国会在2020年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旨在确保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特别是中国公司，遵守美国的规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它是否是一个政府实体所有或控制，并提供其审计检查的证据。2020年6月29日，中国公司瑞幸咖啡正式被纳斯达克交易所停止交易，进入退市程序。在此之前几个月，瑞幸咖啡承认编造了收入和支出，这种会计欺诈行为使很多美国议员更加坚守决心，推动对中企执行更严格的审计标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四斥责中共，发誓要对抗中共在亚洲的潜在军事威胁，并警告说，中共追求旨在躲避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武器，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而美国将与韩国共同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奥斯汀在与美国的首要盟友韩国的年度安全会谈后，发表了对中共的严厉评论，同时指出华府及其合作伙伴应压制正在加强的中共军队，无论是在火力上定是在信心上，因为他追求结束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美国和韩国的国防部长星期四表示，他们还将审查和更新威胁北韩的方法，他们强调将使韩国的区域作用越来越大。他们的联合声明首次肯定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三发表讲话，暗示中共对台湾的入侵将对日本构成危险，而日本亦将作出防御。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上个星期新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22万2000人，比之前一个星期大幅下降。 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低于专家的预期，这个是自瘟疫大流行复苏以来的第二低，亦是劳动力市场吃紧的迹象。全年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有所下降，因为裁员和需要政府经济援助的人数是减少。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在礼拜五发布11月份的就业报告，经济学家预测增加约55万个工作职位，但是当前的经济面临着几个主要挑战。辞职的人数是美国大约20年前开始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相当于美国劳动力的3%左右。一般来讲，高辞职率被解读为劳动力市场强劲的标志，因为它表明员工对自己的前景有足够的信心而辞职。不过一些雇员抱怨说很难找到工人，不得不提高工资并提供激励措施。物价亦一直在飙升，在十月结束的一年中，通货膨胀率为6.2%，是30年来的最高水平。一些人担心拜登政府的联邦支出，加上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可能会为通胀火上添油。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礼拜四透露，白宫将在下个礼拜一白宫将在下个礼拜公布一份已组成联盟的国家名单，这些国家承诺将共同努力限制技术出口，以避免这些技术被不良行为者和专制政权利用来侵犯人权。据路透社报道，美政府高级官员在一次简报会上告诉记者知，这一项声明将作为拜登总统主持的民主峰会的一部分。他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某些军民两用技术被滥用于侵犯人权的问题，并确保关键和新兴技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民主社会。官员表示，该联盟成员国将制定并通过一份不具约束力的书面行为准则或原则声明，将人权标准应用于技术出口许可证政策之中。美国官员还特别指出，中共就是一个滥用技术控制民众的政权。拜登政府已经邀请了100多名各国政府领导人参加12月9号和10号举行的虚拟民主峰会。该峰会是首次举行，旨在帮助阻止民主倒退以及全球范围内对权利和自由的侵蚀。世界卫生组织3号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恐会造成确诊病例数飙升，亚洲太平洋国家应该强化医疗自护能量，并为民众全面接种疫苗做好应战准备。奥密克戎变异株最初上个月在非洲南部发现，被世卫列为高关注变异株。欧盟的卫生机构2号表示，奥密克戎变种传播速度如此快，以至于在几个月内它可能占欧洲 COVID-19 病例的一半以上。另外，美国目前已经有8宗奥密克戎确诊病例，至少有一例在明尼苏达州，当事人近期未曾到国外旅行，显示奥密克戎变异株已经在美国境内传播。美国纽约州州长侯可2号表示，州内已经有5宗 COVID-19 奥密克戎变异株确诊病例。纽约州是美国人口第4多的州。后可在推特贴文说，出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并不令人意外，无必要惊慌。他呼吁大众去打疫苗，接种追加剂，戴上口罩。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其盟友组成的欧佩克加联盟12月2号宣布同意继续明年1月份的原油增产活动，但表示他们随时保留更改决定的意见。这个是因为新变种病毒奥密克戎对市场造成了打击，预计在明年1月份，欧佩克加成员国继续向全球市场每日增加投放40万桶原油。而美国政府与多个国家亦决定在12月下旬开始对市场投放5000万桶原油储备。受到疫情影响，美国原油价格在感恩节期间出现了超过13%的跌幅。欧佩克加的成员国代表当日表示，他们十分关切疫情对能源市场造成的影响，并会密切关注市场，以及时作出政策调整。